上个星期咧，我哋睇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主耶稣向扫罗显现，将呢位嘅恐怖分子咧就改变过嚟啊，从迫害基督徒嘅犹太教狂热分子，就变成咗咧耶稣基督嘅门徒，亦都系好热心传福音嘅门徒。今日咧，我哋睇第十章。在第十章的经文里面，扫罗暂时不见了，我们不要看他的故事了，而是看到彼得打开了向外邦人信福音的大门。彼得可以说是耶稣基督十二使徒里面的发言人，也是主耶稣曾经对他说过，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是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甚至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所以呢，由彼得去打开这个向外邦人可以信福音，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一扇大门呢，是非常恰当的。当然上帝做的事一定是正确的。今日呢，我们所读的经文比较长，我们打开圣经一起来的思想。今日咧第一节经文就提到海撒利亚，咁其实上个星期咧，我哋都睇见有啲门徒系带咗扫罗嚟呢一个城嘅，喺以后使徒行传嘅经文里面咧，呢个城咧都会再次出现啊，咁所以或者咧，让我哋稍微了解一下呢个城嘅历史嘅重要性。我哋咧先睇一幅地图啊，大约知道海撒利亚嘅地理位置。海撒利亚咧就喺呢度啊，同耶路撒冷咧，耶路撒冷喺呢度，但系耶路撒冷喺山上，落去咧比较容易啲啊。咁约伯今日咧会提到啊，就喺落啲嘅啫啊。约伯去海撒利亚咧，骑马就半日可以到，但系如果行路咧就要两日嘅吓。咁咧呢个城咧大约系喺主前30年。希律大帝，耶稣出世时候嗰个希律大帝，就希律大帝咧就被封为犹大地区嘅总督。咁佢足足咧用咗12年嘅时间咧，系建设呢一个海撒利亚城同埋嘅港口啊，系一个港口嘅城嚟噶啊。将呢个城叫做海撒利亚，系用嚟咧纪念罗马嘅皇帝啊，罗马皇帝西撒啊。嗰时嘅罗马皇帝咧就系奥古士督，之后咧罗马管辖撒玛利亚同埋犹大啊，都系以呢一个城咧做佢哋嘅首府，亦都成为咗咧希律家族同埋罗马总督嘅官邸，就喺嗰度啦，总督府就喺嗰度噶啦啊。所以咧呢个城喺政治上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城市，就有罗马驻军。第一节经文咧提到意大利型嘅军官，名叫哥尼流，就喺呢度。话本咧将军官咧就翻译做百夫长啊，差唔多咧系等于宗教嘅官阶，唔系好高，亦都唔低嘅啊。第一节咧仲提到哥尼流本来都系相信上帝嘅人，敬拜上帝嘅。而第二节就形容他是一个虔诚的人。虔诚的人是怎样呢？敬虔的人是怎样呢？就是说他心中有上帝的人。而且呢，他作为一家之主，他亦都呢带领了他的家人都信上帝。第二节还告诉我们，他有两个的重要的宗教行为表现。话佢系慷慨周济贫穷嘅犹太人，又时常热心向上帝祷告。喺犹太教里面，佢哋非常重视嘅有三种嘅宗教行为，有三种嘅宗教行为，就系禁食、祈祷同埋周济穷人。喺呢度咧冇提到佢禁食祷告，但系佢经常做嘅咧系祷告同埋周济穷人。咁由于佢咁热心去寻求上帝、敬拜上帝，上帝就向佢显出一个特殊嘅恩典，差派天使 去教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要去请彼得去到他家。在第四节呢、天使对哥尼流说，上帝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看见你所做周济的善事。我觉得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深信上帝的存在，还有祈祷是会有效果的。如果我们不信祈祷会有效果的话，大概我们就不会向神祈祷。但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祈祷又好像得不到什么回应的、所以呢可能就是这样的原因，很少人来回来参加教会的祈祷会。但这里提醒我们，上帝会听我们的祈祷，亦都会看到我们所做的事。我们的上帝不是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的偶像，他是会听、会看。并且在31节还有换了另外一个讲法，就是也记得你所做周济的善事。上帝不是好像一些开始有老人痴呆症的人，听了看了然后忘记了、我有少少开始、有时听了看了都会忘记的。但是呢，上帝是听了看了并且记得哥尼流所做的事。在合适的时候，上帝要祝福他。所以当我们祈祷好像未曾得到上帝的应允的时候，不要灰心，上帝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只不过他是要按住上帝所认为合适的时间去回答、去祝福我们。当哥尼流收到指示要、派人去邀请那个名叫西门彼得的人来之后呢，他都不敢怠慢，马上就找了三个手下来。第七节形容其中一位侍候他的侍卫是一位敬虔的侍卫。这个哥尼流原来不单止是自己信上帝，他也带领他的家人信上帝，甚至乎影响到他的手下都信上帝。这几个人就可以说成为一个信徒小组，他们可能一起会祈祷彼此鼓励。无论怎样，哥尼流向他的家仆和侍卫讲清楚他看到的异象之后呢，他就差他们、你们去约伯去请、彼得过来。上帝知道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即是不是犹太人，哥尼流不是犹太人、但彼得呢，他是犹太人、中间就有一个很大的难题了。因为犹太人呢，一般的情形是不会进入罗马人的家的。这一点呢，在28节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呢去到呢就对、哥尼流家里面的人说，你们都知道按照我们的规矩呢，犹太人是不许不给的跟异族人密切来往，但是上帝已经指示我不可以把任何人当作不洁净或凡俗的。这里讲的密切来往、就包括了不能够进入异族人的家。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太人眼中呢，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上帝的儿女，犹太人上帝的儿女是圣洁的子民，而外邦人呢，不得的，污糟的，不洁净的。如果一个犹太人入了去、外邦人的家、异族人的家，他就变成不洁净。不洁净很麻烦的、要行洁净礼之后呢，才可以再去到圣殿和其他、犹太人相交去敬拜上帝。因此当上帝要将福音的大门向外邦人开启的时候，他就要先用一个异象去教导彼得。事实上呢，这个异象呢后来还会使其他的犹太信徒明白呢，彼得这样做呢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旨意，彼得呢是没有做错事的。 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确是出于上帝美善的旨意。在彼得所见的异象当中，他看见一块大布啊，应该平咁啊，因为四角咁落降落嚟啊，而嗰块布上面咧就充满咗各种不洁净嘅飞禽走兽同埋爬虫啊。咁如果我哋想了解边啲系不洁净嘅飞禽走兽同飞爬虫嘅话咧，我哋可以翻屋企睇旧约嘅利未记第十一章。就会睇见上帝对洁净同埋不洁净嘅飞禽走兽嘅分类嘅。犹太人只可以食洁净嘅飞禽走兽，系唔可以食嗰啲不洁净嘅飞禽走兽。所以咧，彼得喺异象里面咧，佢睇到嗰啲嘢啦，仲听到有声音吩咐佢去杀咗嗰啲不洁净嘅嘢嚟食。彼得就马上抗议佢唔系即刻听命佢马上抗议话：主啊，绝对不可啊，唔得啊！我从来冇食过任何污秽不洁嘅东西。彼得系受咗佢嘅文化传统嘅教导，一定要分清楚食嘢之前睇清睇咗，分清楚乜嘢系洁净，乜嘢系唔洁净嘅。不过上帝对佢话。上帝认为洁净的呢，你不可当作污秽。上帝认为洁净的，你不可当作污秽。这个异象重复了三次，那块布呢才收回天上，再没有降落来。为什么要重复三次这么长戏呢？我相信呢，是由于要打破一个传统是不容易的。彼得呢将来还要被人审，如果他只是听了一次，可能会被人怀疑你有没有听错，有没有眼花但重复三次肯定就不会了。见了这个异象之后，圣经形容彼得就猜疑的意思是说，彼得觉得一头雾水，完全不是很明白这个异象的含义。其实他不敢也都不肯相信上帝真是叫他从此以后呢要开始吃那些不洁净的食物了。因为假如他这样做的话呢，其实他很难被犹太人接纳的。我相信呢，主耶稣在生的时候呢，他带着彼得和其他犹太人门徒都一样是不会吃那些不洁净的食物。因此彼得看到这个异象之后，他不是说很开心，而是感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呢？哥尼流派来的人呢就刚刚在这个时候到了，而彼得马上听到圣灵对他说话：你起来下去跟他们一道去，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遣他们来的。后来彼得就明白了，这个异象呢不是要他改变他的饮食习惯，而是要预备彼得的心去接纳外邦人的邀请，他去哥尼流的家。圣经中的异象呢，很多时候都是有深层的含义，而不能够按字面的意义去理解的。根据23至24节的记载呢，从约帕到凯撒利亚大概是走路行路要两日的路程。彼得呢虽然是愿意去到见哥尼流，但是呢都要第二日才起程啦，之后早起程啦。而哥尼流在这个时间做什么？他计好晒日期他计算好他从他看到异象之后的第四日彼得应该会来到啦。那他还做些什么呢？他邀请他的亲朋好友在他屋企等候彼得来到。二十七节话俾我哋听呢，彼得一边跟哥尼流说话，一边走进屋里去，他看见里面有许多人聚集。哇，我哋真係要向哥尼流学习。若果我哋知道有好事要发生嘅时候呢，我哋要邀请我哋啲亲朋好友来到一齐得福。 寒暄过后咧，彼得宣讲福音之前咧，就先讲出咗一个真理。佢话：现在我确实知道，上帝对所有的人都平等看待。上帝点样平等看待所有嘅人呢？其实平等看待就系人人都犯了罪，人人嘅起点都系一样，人人都犯了罪，因此每个人都需要上帝拯救。自从耶稣来过这个世界之后，上帝定了唯一得救的方法，是无分种族的方法，就是要认识耶稣，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接受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这个是上帝平等看待每一个人，不会说犹太人特别叻一点好一点。在34至43节就记载了彼得的讲道，那个大概呢不是他全篇的讲道，是一个大纲来的。其实我们都要应该随时准备好，当人家问我们喂，你经常去教会又说自己是基督徒，信什么东西，我们都要能够简单扼要地讲出来。保罗呢曾经教导我们说，你们跟非信徒来往要有智慧，要把握机会，讲话要温和风趣，要知道该怎样回答每一个人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你不懂怎样传福音，不懂怎样讲信仰，我时时都建议大家记住使徒信经就可以了。将使徒信经的内容口语化咁讲出嚟，我哋基督教信咩啊？信上帝咯，佢系创造天地嗰个咯，跟住信咩啊？我信耶稣基督，咁啊差唔多啦。你记得晒使徒信经嘅内容啦，就系一个好好嘅传福音嘅内容嚟嘅。喺44至48节咧，又记载，当彼得讲到嘅时候，圣灵就降喺外邦人身上。那个情况和《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当初耶路撒冷圣灵降临的情形呢，大致是一样的，只是差了少少圣灵像火那样东西呢，在第二章那里有记载，在这里呢就没有记载圣灵像火。但外邦人呢都突然间可以讲起灵语或者方言，这个呢可以说是福音大门正式向外邦人打开的一个记号。现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不会有说灵语或者讲方言这个神迹性的记号，但我们都仍然是要相信圣灵已经降临了在我们的身上。那对我们来说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什么记号呢？有什么记号呢？我们怎么知道圣灵有没有真的降在我身上呢？圣灵又看不到，额头又没有画了个符号，没有打到印，那我们怎么知道，怎么可以证明圣灵在我们身上呢？其实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一个重要的记号呢，就是行为的改变。保罗呢在罗马书8章7至9节是这么讲的，他说意向于本性的人就是跟上帝为敌，因为他不信服上帝的法则，事实上也不能信服。服从本性的人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欢。至于你们，既然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生活就不受本性的支配，只受圣灵的管束。没有基督的灵的人就不属于基督。弟兄姊妹，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在生活行为上是一定会改变的，因为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保罗在第7节那里说意向本性的人就是跟上帝为敌，因为他不信服上帝的法则，事实上也不能信服。即是说按人自己的本性呢是不可能信服上帝的，未信耶稣的人不可能完全信服上帝的。从亚当夏娃的故事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只是需要遵守一条规定，一条 唔好食分别善恶树嘅果子。但佢哋都不能顺服，食咗果子。人嘅本性就系要叛逆上帝嘅，连灵性好好嘅大卫王都犯咗奸人同埋杀人罪。点解呢？因为佢受咗本性嘅支配，受咗本性嘅支配。所以当佢悔改认罪嘅时候咧，圣灵感动佢咧，就写低佢话：上帝啊，求你为我做一颗清洁嘅心，求你赐俾我一个又新又忠诚嘅灵，不要从你面前把我赶走。不要从我身上召回你神圣的灵。弟兄姊妹，行为的改变是基督徒有圣灵和被圣灵充满的最好证据。主耶稣都曾经讲过，你们要提防假先知，他们来到你们面前，外表向来像绵羊，里面却是凶狠的豺狼。你们能够从他们的行为，你们能够从他们的行为认出他们。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话俾我哋听，圣灵所结嘅果子一共有九种嘅品格。呢度提到九种嘅品格：博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良善、忠信、温柔、节制。真实的信仰是不可能没有行为的改变。正如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不要欺骗自己，以为只要听道就够了。相反地，你们必须行道。为什么呢？行道有什么好处呢？雅各都有讲过，在二十五节说，严密查考那完整又使人得自由的法则，而谨守的人不是听了就忘掉，而是切实行道的人，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一定蒙上帝赐福。使徒行传第十章的记载给我们看见一位虔诚的哥尼流，他信上帝，他经常祈祷，时时慷慨周济贫穷，结果点啊？蒙上帝赐福，特别差派天使话俾佢哋听，话俾佢哋听一条直通天堂嘅大道嘅方法，就系要信耶稣基督系上帝嘅儿子。结果当佢派人请咗彼得向佢传福音嘅时候，佢同家人朋友都一齐得福。蒙上帝赐福的人的福气真的多到满泻，可以分给很多其他的人，是不是很好呢？是不是很好呢？所以如果我们想得到上帝的福气，我们都要学习时常祈祷、读经、切实行道。我们一起祈祷。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单单听道，而是靠着圣灵所赐的力量能够实践真理的道，使我们得福，也都使跟我们相识的人都得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